我们今天呢，开始讲我的父亲的回忆录的第八段啊。第八段呢，是讲我父亲的第三段，因为我在父亲的这个题目上呢，我会花多一点功夫，因为他的在中国的艺术史上的地位呢非常重要，也就算是一个中国现代音乐的最早的一个启蒙人。那么他呢，因为转展了一大圈啊，从海防到河内，再坐这个田越铁路回到了昆明，那再从昆明呢想办法坐这种各种各样的车回到了重庆啊，在那里呢，他又和这个阔别了几个月的这个郑志生老先生呢再见面，也是他的老师，这样呢就绕了一个圈。这样呢，到了这个重庆以后呢，他当然就进入音乐界了。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这个学成了的一个这样的音乐家。那本来呢有一个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呢就是到法国呢去跟这个 Pierre Canon 啊去读书去留学，在瑞士吧。那么但是呢这个计划没有能够成行，就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日军呢都到处袭击盟国的军舰，那这个事情呢没有搞成，没有搞成呢就回到重庆。在重庆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已经组成了一个音乐的单位，那是1940年由这个冼星海呢介绍郑志生到这个重庆国立歌剧院担任歌剧部的主任。那最早呢就是歌剧部的主任，郑志生呢就觉得光歌剧部清唱不行，那然后呢就在重庆的这个歌剧部下面呢就成立了管弦乐团，也就是交响乐团。那么并且呢他呢另外在重庆呢还建立了一个军乐团，就是 band 啊，因为军乐团是可以游行啊在街上走的，那么他就成立了两个乐团。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之下呢那个马思聪呢是非常积极的。马思聪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一个音乐家，他是后来在解放以后当过很长时间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那马思聪呢也是个小提琴家，他就努力的推动。那么这样呢他呢又成立了另外一个乐团，在马思聪领导下叫中华交响乐团。那么这个乐团的这个本部呢就在豫中区的大梁子，所以呢等于是歌剧院的这个乐队还有马思聪的中华交响乐团这个都成立了。这样呢就是在重庆呢就有几个不同的乐队，当然有些重大的演出呢这些乐队呢是大家一起参加的。当时呢这个剧院又请了一些人呢来参加他们的队伍，当时全国各地流亡到重庆的各方面的人都很多啊，文化艺术科学都基本上在重庆，那么又请了很多人。那么这个剧院当时请的就是王云阶、李国权、朱重志还有李元庆这些人。那么剧院呢就最后呢就形成了三个部，我前面呢是讲过一下，一个呢就是教育部，是训练学生的，等于一个培训的机构。第二个呢就是交响乐团，另外呢还有这个国剧组，国剧组呢就可能演一些传统的中国的戏剧。这样呢这个这个国立歌剧院呢就变成了有三个部，那么这个三方面就一共200个人，那相当大的一个编制。学生呢全部是公费读书，开支相当庞大。那么这个开支怎么弥补呢？当时的国民政府能够给的是非常少的一个部分，主要呢就靠剧团的这个演出的收入，所以演出呢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不断的演出，否则你的收入呢就不够了。那么这个在乐团成立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个外国单位的赞助，就是苏联啊，这叫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友好协会呢是给过一些资助，那么这样呢就慢慢的呢就开始发展起来。其实呢中苏友好协会资助的呢其实最早的还是歌剧院的这一小组，那所以早期是民间团体。到了1942年，我们说40年到42年，这个就是自己演出筹钱，第二个呢这个由中苏友好协会赞助一些，那么名字呢叫这个国家歌剧院，但是呢事实上民国政府呢是没有给钱的。到了1942年，这个政府的这个教育部呢就开始重视了，说这个到底还是一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那就开始拨款了。所以从1942年 这个国立交响国立歌剧院呢就可以开始接到了国家的津贴啊，就是这样。当时啊，这个郑志升刚刚到了这个国立歌剧院的时候，那个乐队的演奏员和乐队的成员都不知道这个郑志升是何方神圣，知道他是郑志升，郑志升呢是冼星海的朋友，是冼星海介绍来的。那冼星海的这个名气很大，所以呢，所以大家呢不知道是怎么样，对他呢也不是太尊重。第一次他们就排练这个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当时呢就在这个乐团的排练厅。那么郑志升呢，结果呢从头到尾呢没看总谱啊，他早就在心上。那么这一指挥记忆力极为惊人，对于乐队的演奏强弱的控制、乐曲的这个处理啊，那就是比中国所有的指挥家都要厉害。这个大家呢就开始感到佩服，敬重有加。所以郑志升是通过排练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呢取得大家的这个信任。1941年，这个郑志升呢担任了这个指挥，在重庆演出过贝多芬第七交响乐、莫扎特的第41交响乐，还有郑成功所写的歌剧，就是郑志升写的歌剧《郑成功》，有些片段。另外呢，他还写了一个合唱，叫做《满江红》啊。这个2023年刚刚有一个电影叫《满江红》，其实郑志升在2011年就已经写过《满江红》的这个合唱啊。那么他的指挥风格非常的严谨，乐曲的处理呢非常生动，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指挥家。那么1941年的3月5号到6号，重庆呢一共有三个大的乐团，就是马思聪的中华交响乐团，还有一个励志社的管弦乐团啊，励志社是跟国民党有关的啊，叫励志社管弦乐团，还有他们的这个冼星海郑志升的国立歌剧院的乐团，他们就举办了一个联合的大演奏，这个也是中国交响乐上的第一次的盛事。三支管弦乐团接近100多人就开始演出。那么这个演出的节目呢，是由吴伯超、由马思聪、由这个戴翠伦、由郑志升四个人策划的，就选择了这个曲目。那么其中呢，选定了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和中国有名的这些音乐家的作品，经过筛选呢，最后呢在三个乐团里面挑出60个能力比较强的人。那么这个由三个乐队呢就分别指挥，这三个人呢就是马思聪、吴伯超和郑志升啊，他们三个。我的父亲呢就在这个60人当中，他继续是吹他的黑管，吹他的单簧管。经过多次排练呢，这个演出呢就在重庆的国泰戏院呢就举办。这个演出呢，这个盛况空前，座无虚席，虽然在日本的轰炸的时候已有间隙，他们就演出，所以这是中国交响乐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演出。我的父亲呢这样在中间呢绕了一圈，就跑到了这个汕头，从汕头到香港，从香港到越南，从越南又给打回来，又回到了这个河内，从河内呢又坐火车到了昆明，又从昆明回到重庆，这样用了6-7个月啊，这样就回来。回来以后呢，他呢这个时候，这个郑志松说，你啊除了皮尔卡弄你没办法去，没办法当研究生，但是我这边呢你都学会了，并且很娴熟，在乐队也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你呢就应该就做事情了。那个时候呢，父亲呢就开始写作品。他最早的作品呢其实是钢琴曲，就包括我们特别提到的他 那一首啊，这个现代钢琴曲叫恐龙啊。那个恐龙这首曲子呢，现在呢有很多论文是关于这个恐龙这首曲子，我还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很重要。像这个武汉音乐学院2019年第三期的学报黄忠啊，里面有一个研究人员叫徐根泉，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第一部现代音乐作品恐龙》啊，纪念王一平先生呢这个诞辰100周年。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看看。那这就是一篇博士论文啊，这个论文就是研究他的第一首。那么这部恐龙呢，他认为呢这个是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原来呢以为呢 这个在他以前呢，恐怕就只有丁善德啊写过一首，但是呢，看完这一首1940年的，他认为呢是个非常重要的。等一等啊，我有电话。对不起啊，现在经常有些这样的推销的电话打进来，我都没有办法把它关掉，所以呢要起来关关。对不起啊。所以呢，这个写恐龙的这个阶段呢，我今天就不讲恐龙这首作品了。那这首作品呢是充满了不协和音，有非常大的这个对比。这个从感觉来说呢，它是像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它向斯特拉文斯基靠的。但是1940年呢，中国音乐界根本上还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作品，所以呢，这个作品呢，应该说呢，是中国的划这个划时代的第一步。不过这部作品呢，据我知道呢，是有很大的曲折，因为我父亲根本就没有留下这首作品，这个作品呢，根本就失传了。隔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我父亲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当时手头呢就有他这首《恐龙》的这个谱子，是不是原稿我不知道。结果呢，这个朋友呢就回国访问。然后呢，就把《恐龙》这首曲子呢，在90年代交给我父亲，我父亲才知道自己当时的试验性的作品呢，有一些呢还在。那么这首作品呢是90年代才被发掘出来，就开始这个演奏。那么这首曲子呢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呢，因为倒不是说特别好听，而是它特别的现代。就是当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能够通过4年的跟这个郑智生学习的法国的交响音乐的体系，写出这么现代的作品，也是非常特别的。那么他在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呢就是写一些比较短的音乐。那么到了1943年的这个秋天，国立音乐学院呢，这个原来呢国立歌剧院里面呢就要求呢成立一个国立音乐学院，就是这些演奏队的队员呢都要分别的当老师，并且呢就把这个原来国立歌剧院里面的学生训练部就独立出去，就成立国立音乐院。这个音乐院呢是集了很多人，一个就是流亡在重庆的各方人才，另外呢也包括一部分原来的这个最早的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专的主要的人马，就上海音专，还有北平的那个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后来变成北平音专，就这几部分人呢就把它合起来。所以呢国立音乐院呢主要是三部分人组成，一个呢就是北京来的，就是刘天华的那个系统，第二个就是上海来的，就萧友梅那个系统，第三个呢就是重庆的这些散散的，就是马思聪啊、王一平啊这一类的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呢就搬到了松林港，在重庆的松林港，那就不在豫中区了，因为豫中区经常挨日本的爆炸。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集中了中国最多的音乐人才，就开始严格的开始教音乐。中国的真正的音乐的学院式的教育就是松林港校区开始的。当时有吴伯超，有江定先，有王云阶，有陈振铎这些人。那么这个松林港呢还有旁边有一个叫青木关，这个地方呢有两个校区，就是青木关校区和松林港校区。这个地方都是大山，我去过那个地方啊，在北部。那么所以呢这个学校呢盖在山顶，从这个很崎岖的山下面呢要爬很长的路才能爬到这个山顶，山顶有一块平地，在那里呢做了一片的茅房，就是用稻草盖的茅房。学生宿舍呢是山上的一个大碉堡，学生呢都住在那里，这个全校男女同学呢都住在这个大碉堡里面，就隔开了一些隔间。那么琴房啊，这个教室啊，大礼堂呢都分布在山腰上面，就是出门呢就走来走去，其实呢都是草房，非常的廉价。礼堂的台上呢有一架旧的这个 Steinway 的这个钢琴，这个练琴的琴呢就是学生一般用的琴呢都是重庆本地做的土钢琴，这个质量非常坏，音也不准，但是呢这个大家还是这么学了，也学出很多人了。这个大礼堂呢是一个大饭厅啊，这个 到不开音乐会，就在那里吃饭，伙食据说非常的差。早饭呢是稀饭，中饭呢是这个非常粗的大米饭，里面呢经常有很多沙子啊。那么菜呢是煮南瓜、牛皮菜、魔芋，到月底呢会可能打一次牙祭，也就是有肉有炒鸡蛋，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松林港啊，这个还有这个青木关这个两个校区的情况啊。我们记住松林港校区、青木关校区都是国立音乐院的校区。这个学校呢是集中了当时全中国的差不多所有的人才，比方说音乐系啊，就有很多很精彩的人。我们今天呢用这个时间讲我的父亲的下面一段，也就是我的回忆录的第八段啊，就是讲到这个重庆在抗战时间的一个音乐学院，叫国立音乐学院，那么分这个青木关和松林港的两个校区。那么这里呢集中了国内的最主要的音乐人才。那这个呢比方说在声乐方面，就有应尚能、司义贵、老景贤、洪达奇、谢少珍、刘震汉、胡然这些人。钢琴系呢有杨体烈、李翠珍、洪达林先生。那我认识的几位老的声乐家呢，事实上都是我妈妈的朋友啊。这些人呢都后来成了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像周碧珍、上海音乐学院的徐卫、这个孙磊，还有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关汉会堂，他现在还健在啊。那么这些人的孩子呢都成了我的朋友，因为我母亲是这个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啊，所以呢跟这些年轻的女老师关系很好。后来这些女老师也都嫁给这个学校的男老师，而我的母亲在那读书呢，我父亲呢就是这个学校的作曲系的老师，又就是因为这个郑志生的介绍就进了这个学校。那么这样呢，学校的学生呢就有很多是全国各地爱音乐的人来这里读书，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三厅来的人，就是我母亲的一帮。那个关于三厅呢，我想单独的会和大家做一个讲，我现在稍微讲一讲。如果大家看过郭沫若的一本回忆录叫《洪波曲》，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三厅啊。三厅呢就是国民政府政治局第三厅，那就专门管文艺的。这个国民政府从南京这个沦陷以后啊，这个国民政府呢就迁到武汉。在迁到武汉以后呢，根据国民政府的那个要求呢，就成立政治局。政治局是主要管宣传的，管政治。那其中呢有几个厅，那第三厅呢就是负责文艺，那下面的就是这个演剧队，也就是歌舞演出，还有这个漫画工作队。漫画工作队就包含了很多人，我的舅舅周令钊他们呢就在漫画工作队，那个我们另外再讲啊。这个就是，那么这个三厅下面呢有很多孩子啊，这些孩子怎么回事呢？就是抗战期间呢，有这个几十个上海的孩子从上海走路到武汉宣传抗日，他们组成一个剧团叫孩子剧团。这个孩子剧团到了武汉以后就跟附属于三厅啊，也就是政治局第三厅，就做宣传，都小孩子。然后这个三厅呢在武汉沦陷以后呢就迁到长沙，一部分人呢坐船呢就到宜昌，到了重庆，那主要力量呢就到了长沙。那么在长沙的时候呢又吸收了一部分人，这个时候我的舅舅周令钊就从乡下平江就带了他的姊妹，叔伯姊妹带了14个，就走路从平江到长沙，就把这些人呢全部送进了孩子剧团。所以呢年纪大一点的就进了演剧队，年纪小一点的像我妈14岁就进了孩子剧团，那么就跟着这个三厅的这个演出孩子剧团。后来长沙大火没有办法了，38年39年又逃出长沙，就到了桂林，从桂林呢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呢，这个孩子剧团呢没有存在很久啊，因为这些孩子都小。当时呢这个国民政府和当时和国民政府合作的这个中共啊，也就是周恩来他们呢啊，就提出来这些孩子呢应该送到正式的音乐学校、歌舞学校去学习。所以呢 这些孩子剧团的几十个小孩呢，就完全的把他们送到了这个音乐学院，送到了青木关啊这个音乐学院。所以我母亲呢，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音乐学院，就进入了国立音乐学院，就学音乐啊，就学声乐。我母亲，就后来呢，就跟这个我们说关惠堂啊，这个等等啊，周笔真啊等等这些人呢，这个当了同事。这些人的孩子是现在我的朋友啊，这个周笔真的儿子是一个画家，叫何祖明啊，跟我是很多年的朋友啊。这个关家的孩子，这个关惠堂，也就是欧小两夫妇的孩子，跟我呢很多很多年啊。虽然现在他们年纪都很大了，但是呢，这就是我们说第三代啊，就是这个关系。中国的这个音乐教育呢，就是在这个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还有松林港的音乐学院呢，这个时候呢就很艰难的开始了，那就集了以前我说的北京的这个一派人的基础，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上海这个音专的一部分人的基础，那么这几部分，那么把它合成一个，那就是北平艺专等等这些。那么另外这个吴伯超也从北京呢这个过来，那么就带来了很多很正规的。我的父亲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正式的进入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啊，这是当然他自己在乐团已经工作很多年，从桂林到重庆，这个并且呢自己开始作曲，写了像恐龙这样的作品。这个时候呢他有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要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叫《民族万岁》。这个《民族万岁》呢，当时是集中了中国这个最好的电影工作者啊，包括像上官云珠啊，像这些人都为这个电影呢这个解说词、配音啊。这部电影呢拍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就是要拍这个中华民族啊，到各个地方，到康定啊，到这个昆明的少数民族地区啊，甚至到了缅甸前线去拍，叫《民族万岁》。那当时呢，这个《民族万岁》的摄制组呢，就找了我的父亲王一平，说这个需要音乐的配乐，所以呢，我的父亲呢就为《民族万岁》呢就写了这个电影音乐。这一部音乐呢，就一直呢就在这个《民族万岁》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很可惜，就传丢了，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人看过《民族万岁》。如果现在这部《民族万岁》能够用数字化再整理一下，可以听到我的父亲王一平大概在1942年左右的这个作曲的水准，是一个大型的交响乐。这部作品呢大家都以为没有了，但是呢到了1980年代，因为这部电影的原拷贝啊是被带到台湾，放在这个中影中国电影公司的这个保险库里面，又有很多那个旧的电影也没有触动。但是呢在好像是90年代，台湾呢就找到了这个《民族万岁》这部电影。我听说呢上海电影资料馆呢把这部拷贝呢就做了一副拷贝回来在上海。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会做数字化的处理我不知道。我就很期待，如果做了数字化的处理，这部电影呢有一天呢能够重新这个给大家看，并且里面呢我可以听到父亲最早的管弦乐的作品，并且是大型的管弦乐作品。这个演奏的呢就是重庆的这三个单位，就是马思聪的中华交响乐团、励志社交响乐团，还有他们的国家这个国立歌剧院的这支交响乐团啊，就是郑志升这支乐团，三个乐团呢就合在一起。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他就开始作曲，并且呢继续在乐团演奏，同时呢在青木关呢就给学生上课啊。据说他当时上课呢是非常受欢迎的。那这就是我父亲走向音乐教育道路的一个开始，他是一个边演奏又边教书的这么一个人，具有非常好的这个实践的经验。那么这样做，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到重庆呢也有很多人带了这个黑胶唱片来啊，包括晚一点这个驼峰空运开始以后， 这些美国军人呢也从印度啊这个阿萨姆邦也运了一些唱片来，那么这唱片呢通过重庆转折的就送到了这个青木关音乐学院。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听到了很多新的音乐啊，都是这个60多转的这个黑胶唱片。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一些他比较喜欢的小品，那比方说这个挪威作家这个爱德华格里格的皮尔金特一二组曲，还有这个法国作家乔尔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啊，还有这个林姆斯基克萨科夫的1001夜，还有这个俄罗斯作家这个亚历山大包罗丁的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和伊戈尔王子，还有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这些呢色彩丰富的这样小品一样的作品呢对他影响很大。他到80年代啊，1980年代他写了非常重要的动物他叫动物组曲吧，中国民间动物组曲，写了什么空竹啊、豹竹啊、布老虎啊，这一套呢其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影响，那就是非常具有色彩性、有模拟性啊，并且有叙事性，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交往呢就除了音乐界他开始和外面的人交往，他其实主要呢就是一些前卫的一些艺术家，比方说他跟这个当时的流亡在重庆的一个非常好的画家，这个杭州美专的这个画家赵无极先生，和赵无极先生的太太关系非常好，他们都是属于那种边缘人啊，自己做音乐做美术，但是希望谈一些非常非常大的题目啊，科学幻想了火星啊，或者是讲八卦了等，这种事情很多。他跟赵无极的关系非常好，不过后来赵无极呢这个出国了啊，后来也就没有机会见面了。赵无极的第一个夫人，就是当时在重庆的夫人呢，那个后来呢还来国内呢来拜访他，但赵无极呢就没有回来。到赵无极回来的时候，赵无极只是到中国美术学院，就是浙江美术学院呢，在那边做的一些讲课，有没有去中央美院我不记得了啊。这是赵无极。他另外一个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家，叫徐迟。徐迟呢因为写了一部关于这个中国数学家就是叫做什么什么的猜想啊，哥德巴赫的猜想啊，在那个80年代是出了很大的名的。但徐迟呢很早就是一个作家，并且呢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作家。那么徐迟后来呢分配在武汉的作家协会，所以徐迟呢住在武昌的紫阳路，那么我父亲呢住在武昌的解放路的音乐学院里面，所以徐迟呢经常骑个单车就到学校和父亲聊天，也就是重庆的那段的关系的这个继续啊，这就是我父亲当时这个在重庆的一些事情。那个我父亲呢在重庆呢经常呢就因为在青木关呢他走路走到河边，然后坐船到这个渝中区啊，来这边的茶馆喝茶或者吃点东西。他们呢就有一群朋友啊，非常有趣，都是一些音乐朋友，也可能包括徐迟、赵无极这些人。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他们呢觉得重庆人喜欢看热闹，不管什么事情呢都看热闹。结果呢他们那天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从这个江北啊，就沙坪坝那边就坐船就上来，有一个码头很高的，那个码头很高呢，他们就在那码头旁边说，我们呢围起来，地下都是石头，小石块铺的路，他说我们就围着这个石块就围着看，就是用脚踢石头，就看看重庆人到底有多么的爱热闹。结果呢他们就一上岸以后，5、6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就围着地上就踢石头也不说话，旁边的重庆人马上呢就非常的兴奋，说你们在搞什么，就看他们呢就慢慢人越来越多，他们就退出去了。那些重庆人呢就讲了各种谣言，说这个下面有黄金啊，有什么东西啊，越围越多，那他们就忘记这个事情了。他们就到城里喝了茶吃了饭，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发觉他们踢的那个地方已经挂上了明亮的马灯，有几百人在那里拿锹呢挖土啊，传说里面有黄金。 这个事情他讲给我听还是笑，就是说开了这个重庆人的一个大大的玩笑，就重庆人会有这么好奇。那这个就是当时他在青木观音乐学院的一些小故事。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